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继续讲清净一乐的第二个部分，随念三智士的恩德。那么这呢，《华严经》说三彩童子入世岁年，同哭六啼，诸三智士是于一切恶趣之中救活于我。灵山同打发平等心，开示安稳不安稳道，以普贤性而为教授，自是人往一切智称所有智刀，胡松望夫一切智处，真灵屈辱法界大海，开示善师说之法海，先师圣宗妙曼陀罗，善知识者彰我一切白经三法。那么《华严经》上面就讲到三才童子这样随念三智士的恩德，忍不住痛哭起来是这样说的。那么作为一个人都会流眼泪，那么需要了知在两种情况下流的眼泪很清净的，就是搭配的眼泪和感恩的眼泪，这两种情况下流的眼泪是很清净的。如果我们悲悯众生的苦难，以大悲心的引发，就会流下眼泪。那么另一方面呢，当我们用心的一念上师的恩德的时候呢，以感恩的心也自然会流下眼泪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这样的眼泪可以滋养我们的善根，净化自己的心相续，都是呢真情的流露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明白真正对众生产生大悲心，一念上师恩德产生很清净坚固的信心，在这样的心的状态当中呢，有个不可说清净的一种觉受，也是呢一方面呢是以大悲心推动的，一方面呢是以感恩的心推动，自然就是会流下眼泪。那么这样的流眼泪可以滋养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相续的善根。尤其呢，圆佛菩萨、圆传承上师祈祷相续当中增长信心，而且呢，以感恩的心就自然会流下眼泪。那么这样就要了知，同时呢，相续当中呢，种下呢殊胜的善根，净化自己的相续，是这样的。这些不是一般假装的，或者是不是说一般对世间有漏的法产生一种执着而追求，最后追求于不可得。得不到，没有办法这个可得，在这个时候有一种悲伤的心或者呢有一种痛苦流下眼泪这些呢都不是可以说这里讲的这里呢需要了知，确确实实对众生和上师产生了这种悲心和信心，而且呢对上师呢产生了一种感恩的心的时候呢，自然会流出这个眼泪是这样的，都是呢就是真情的流露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三才童子呢，因为真是体会到三智士的深重恩德，所以呢，就是一念这个恩德就忍不住眼泪自流，所以呢，就是他一边哭一边就说，在我堕落的时候，是诸三智士在一切恶趣当中来救护我，是三智士的慈悲启发，才让我三巧同打诸法的大平等心。诸三智士呢为我开示什么是诸相解脱的安稳之道，什么是六转轮回的不安稳之道。诸三智士呢以普贤菩萨的大心对我做教授，而且呢为我自私能去往一切之称的所有正道。不但为我自私，他呢还以慈悲四色护念我，护送我望夫一切众智之处，然后呢驱逐不可思议的法界大海。那么还讲到诸三智士呢为我开示过去现在未来的无量所之法，为我呢现实深重的殊胜坦诚这样讲。还来说三智士者呢张扬我的一切白经散发。那么以上就是三才童子的念恩下面呢是要我们学他这样的先善的发心和这个信位。所以论当中就是说到，因汝此文而增岁年，一切具收细家诸善知识是我自于于谦作以善知识想口中杜松持足欲居因转移练气一离于谦尽中一颗入世而加注意这样说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应当按照环境的这一段文字而岁年恩德，而且呢在每一句的开头都加上诸三智士是我需要加这个，比如诸三智士是领我三窍同达 发平等心，诸三知识开始与我安稳与不安稳道等等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下面呢，我们再讲修习念恩的方法。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首先在自己的心前做一三知识的形象，然后呢，口中读诵这样的文句，同时呢，自己的心呢，应当专业按照文意来忆念三知识的种种的恩德。这样做就是这个修习念恩，不断忆念自己具恩三知识的恩德，忆念得正切，自然回向三才童子一样啊，却就是自然就跟三才童子一样，由感动而痛苦六体的。那么我们不断的自己具有恩德的三知识的恩德忆念的话呢，忆念得正切的话呢，他自然就回三才童子一样。确实是相续当中呢，就感觉上师的恩德不可思议，从自己相续当中得到一种上师的殊胜的加持的时候呢，确实对上师的信心呢不可思议的非常坚固的，日日夜夜恒思都是呢追念上师的种种的恩德，而且呢跟三才童子一样有感动而痛哭流涕的是这样的。那么在前面的持法经当中也可以这样加上诸三知是使我党的预言，是这样做的。然后又如华严经云，我此智识所成法，不是一切法功德，便是菩萨为一道专心思维而来次。那么三才童子呢就想，我的三智识宣说正法，普遍开示一切佛法的功德以及菩萨的威仪心道，我是一心思维三智识的恩德而来到这里的是这样做的。那么这四句以及以下的偈颂都是呢说明三才童子当时寻求一只弥勒菩萨的性情，在三才童子的心里呢，一直感恩三知识的种种的恩德，他是以这种的这个随念恩德的心前去亲近弥勒菩萨的。那么下面呢就是用了12个比喻来说明三知识的恩德，我们呢此地来做解释。那么首先呢说，此时论身如我母，余德入孤如乳母，周边藏央菩提分，持诸善施则无离。那么第一呢就是讲母亲的比喻，此三知识呢能够促成我的慧命，犹如我的慈母一般。那么我们的智慧神明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生呢？从一至三知识才开始出生的。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大小乘的剪导乃至无学道之间的一切生地都是呢由三知识而出生的。那么从这个小的方面来讲我们心相续当中哪怕升起一刹那的智慧和信心等都是呢三知识的恩德，所以呢三知识是我们的这个母亲是这样的。那么以我们道场来讲，我们可以说相续当中呢有一点点这个佛法的功德，完全都是呢大恩上师方瑞报的加持所致的。为什么呢？因为大恩上师以大慈大悲摄受我们传授先密的正法，在我们的形象当中呢才会升起信心智慧等的功德，所以呢就是上师就是我们的慈母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第二呢是乳母的比喻，乳母的比喻呢宋词当中呢从藏央菩提分和折子无力两个方面把三知识呢比喻为乳母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讲一下乳母的比喻，然后呢再讲意义。那么首先这个乳母的比喻呢，乳母的恩德是很大的小孩子在婴儿的阶段非常弱小，没有生存的这个活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全靠乳母的藏养和监护，他的身体呢才得到逐渐的长大。那么什么是藏养呢？需要了知就是乳母给这个婴儿喂奶喂食或者呢就是洗澡抚摸等等，以这些的方式做藏养，那么婴儿就能长得很好而且呢就是对他以后的这个身体发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乳母这样的精心的养育，那么小孩可能会死去的，或者呢将来的身体呢也很不健康的。那么这个藏养恩德很大很大的，倾注了乳母的大量心血，因为他把身体最精华的乳汁赐给孩子，而且呢用很大的精力一心一意养育这个孩子就连洗一个澡也是非常细心的，因为这样的藏养小孩呢才有长大的机会，而且呢小孩子才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这样的。 那么什么是江户呢？就是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乳母的手啊，时时都在孩子的旁边保护他的，害怕他呢就是摔坏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孩子有病的时候呢，也是守护在他的身边，这些都叫做江户。这一章我们就讲了乳母的比喻。那么现在看这个意义，因为三知识呢给予我们佛法功德的入资啊，周边占有我们的菩提分，而且呢遮止我们去入无意义的非理知识，所以说啊是啊我们的入目啊是这样的。比如这个三知识常常为我们传发，让我们的心相续呢增长实践的三根和诸实践的三根，这就是张扬我们的菩提分，而且呢它事事都在江湖我们，怕我们侮辱歧途而堕落，责止我们做一切恶法，上师呢会自电责止啊我们做一切恶法，不让我们积累恶业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呢让我们避免三恶趣荡的痛苦啊，这就是降护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三知识呢就是我们的入目。为什么这样讲呢啊，上面所说的比上呢它有很多这个恩德啊，一个呢就是藏央啊，还有呢就是做降护啊，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三知识呢啊从佛法上啊中的功德对我们做帮助，对我们呢啊就成了有很大很大恩德的一种上师。因为通过三知识的种种的开始呢，让我们明白因果的去舍，而且呢端恶行善的基础上呢，修行清净的善法，种下了种种的实践和出实践的善根，而且呢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啊，远离歧途，而且呢直接修行菩提分的，那么让我们行持善法，责止我们做一切恶法，不让我们积累恶业，这样就避免善恶趣荡的痛苦，这就是上师的恩德，上师对我们做这样的张扬和降护啊，是这样的。下面呢又说，戒陀老师如以往，如天地师将干语音，真光拜法如蔓云，优日光明啊是精品。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三彩通知呢又说，三智识就像医生一样，让我这个生死的病人从老师当中彻底解脱出来。然后呢三知识他呢又像第四天一样普讲甘露的法语，哎，普讲甘露的法语，让我们的这个身心相续当中呢得到很大的滋润啊，是这样的。然后以他的恩德呢让我们的拜法不断正光最后呢就像满月一样，完全就是清净的拜法。那么三知识他呢又像是日光一样为我们呢就是现实积极涅槃的方面。下面呢就是有说到，对于冤亲如三王，心无扰乱有大海，灯童禅师变鸠虎，三才四十二来迟。那么三知识的心呢就像三王一样不动摇的，没有任何冤亲的片段，也就是说他没有对亲人好一点，对原地坏一点的片子。然后三知识的心呢就像大海一样很平静的，即使有很大的这个困难，有很多的这个劳累，他利我的心也从来没有被扰乱过的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又说到三知识呢就像禅师一样，他呢以大无畏的净身在一切风浪之中到处救护城里的众生。三才童子我是这样感恩三知识的种种恩德，以自称的心前来这里亲近三知识的啊，是这样说的。然后呢又讲到，菩萨七法我觉回，佛之论生大菩提，佛诸智识佛说赞，又是善行而来次。那么三才童子呢这样说我永远难以忘记是菩萨七法呢我觉悟的智慧，让我能够出生大菩提，我的这些三知识都是那祝福所称赞的大德，我是以感念恩德的善心前来这里亲近三知识的，是这样说的。又说到，救护世间入勇时，是大商诸吉护仪慈给沃罗如阎摩一知信思三知识。那么意思呢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我的三知识就像勇士一样，他呢以这个勇猛的菩提心救护世间的众生。然后呢三知识他呢又是伟大的这个上主，护送幼亲去往解脱的宝座，他呢又像是须弥山一样成为我们身心依赖的护主，他呢给予我们安乐就像双目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启发我们才摆脱了愚痴，能够以智慧照见万法的事相，我是以这样念恩的心来称师三知识啊，是这样讲的。 那么以上呢讲完了华严经的颂词，那么颂词的内容啊，要把握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三采通知是以念恩的心来引起对于诸三知识的恭敬和尊重。那么这种恭敬和尊重的意乐，就是通过一念恩的而发起的。所以在经文上每次都说到三采是思而来次，是这样说的，三采啊是思而来次，是这样的。为什么今天上这样讲？因为刚前面所说一样的三才通知，它是以一念恩德的心来对诸三知识做恭敬，产生种种的尊重的心。那么恭敬和尊重的意乐，完全都是通过一念恩德而发起的。所以说经文上每一次都说到三才四识而来次。那么一次心是三知识，这个地方是关要。所以说宗喀巴大师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判为随念圣恩因其敬重，这个地方是关要。明白了这个，我们就才明白宗喀巴大师也是为了突出这样的惯要，就说随念圣恩引起敬重，他的刻盘上就是这样说啊，是这样的。然后论当中又说因用气松而一念止，依其善财而松自命。意思呢，宗喀巴大师交代以上环境的颂词应当边念颂词边依念自己三知识的种种恩德，而且把三才通知的名字呢换成自己的名字是这样来讲的。那么这一上呢，我们就讲了第一个依乐的规律，接下来呢讲第二加心清净的规律。那么讲加心清净的规律呢，从五个方面讲。第一个呢，中说清净的规律。第二呢，讲略说作思所习之善门第三呢，光说作思所习之善门。第四呢，清净的目的第五呢，就是清净的自见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方面，中说清净这个规律。那么这呢，论当中说，第二加心清净规律者，如尊总无著颂云：吃喝续繁琐，利观必及彼，因作是所喜，不惜因禁止。金刚次自说：成就虽贵繁，至于一切时，悉经风尊章，终之因利离心修持所行，端处不惜这样说的。那么尊总无著颂就是四十无著颂是这样的。那么总的这个加心清净的规律，就是按照尊宗无著颂那样在这部教典上讲到，则又何必多说呢？如理观察比上师说戏的事和比上师不欢喜的这个事，那么就是说不必要观察很多，不必要说很多，凡是需要观察的呢，上师欢喜的和不欢喜的差别。明白了这个之后呢，上师说欢喜的事就应当尽力去做，那上师不欢喜的事呢，就应当尽力遮止。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金刚次如来亲口劝说，一切的一切的成就都是呢依赖上师而产生的。那么知道这一点以后呢，我们自己的身口意善门，一切一切的行为都要恭敬奉事上师。那么总而言之，就是应当努力去修持上师所欢喜的一切，端除上师不欢喜的一切行为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所讲的这个内容，我们以理论来说，就是寻求解脱的弟子，一切上师欢喜的事都应当做，而一切上师不欢喜的事都应当断除，之后呢需要一直上师这样需要了之。那么这个呢，我们通过根据可以讲，根据呢因为佛陀说过一切成就依靠上师的这个缘故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要获得所欲，那么需要依靠这个如意宝，所以呢应当对于如意宝做清洁祈祷等，这样才能持于所欲就跟这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了知，上师说欢喜的都需要做，上师不欢喜的呢都不能做是这样的话呢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成就这样需要了知中说清净规律的这个内容。下面讲第二个方面，略说作思所习之善门那么论当中说到，作所习者唯有善门，恭献财物，生于诚实，入教修心，如是亦如庄严经论云：有诸共识及诚实，修心勤谨善知识。又云：坚固有依教奉心，能领其心正幻性。那么我们就想，怎么样去做才上师欢喜上师欢喜的事怎么去做呢做上师说欢喜的事呢，有三个方面，就是恭献财物、生于诚实以及如教修行。 那么其中这个公先财物就是瞎瞪的作息，生于城市呢是中瞪的作息，如教修息呢就是上瞪作息啊，是这样的。如是也如同大乘庄严经的所说，有诸共识成实一机修行三者，乃清净三智识。那么公识呢就是利养和共进，其中利养就是公贤财物。然后大乘庄严经论上面呢又说到，菩萨由一教奉行，能够让三智识的心升起欢喜，所以呢就是关键就是呢一教这个奉行，那么这样的话呢诸三智识们完全显现上呢非常高兴的啊，是这样的。这是第二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方面，光说作思说习之善门。那么这呢就是讲三种，第一种就是公贤财物啊，论当中说，其中处则如乌师颂云：恒以助难时，弃之自明根，视之善美时，匡诸东之菜。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常人难以施舍的弃之啊、自女啊，以及这个自己的名根，尚且横舍贡献自己的誓言阿斯利啊，就是求观定的这个金刚上师，何况其余东要没有私意的自在，更应当贡献于上师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利呢？尊宗乌师颂当中又云：慈公是基层，恒公一切佛，慈师父子良，从良得成就。意思呢，这样恒施供养上师，就等同恒施供养的一切佛陀，这就是殊胜的福德质量。那么从这个殊胜的质量的积累，就能获得殊胜的成就啊，是这样的。福如拉索尔瓦云：如有上苗供下额者，翻善美也；若是尊章悉乐御笔，或是唯有下列供物，则无违反。此与乌师颂所说父孙入云：欲求勿金行，如如少可疑，即应一笔笔生苗拱尊藏。那么下面呢就是再补充一点，就是说犹如拉索尔瓦所说，假如有商庙的这个供物，只供养下列供物给上师，这就是犯善美业界。那么这个需要了知是中的讲法，也就是一半的讲法。那么排除两种特殊情况，一个呢是上师喜欢下列之物啊，第二个呢就是自己没有条件，只有下列的这个供物，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供养下列的供物没有违反的过失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这个明白，给上师做供养的时候呢是清净的，是好的，或者呢就是说很高档的，这些呢应该贡献给上师，这样的话呢就很如法的。如果自己有上庙的供物，但是呢不供养上师，而且呢就是特意供养下列的东西，那么这样就犯了善美业界的。但是呢刚前面说排除两宗这个特殊情况，一个呢就是上师他自己呢特别喜欢下列的这个东西，那就是供养这个也就可以的，或者说自己没有这个条件，只有下列的供物，那么发心清净的基础上去做这个供养的话呢，供养下列的供物没有违反的过失，这个需要了知有两宗特殊情况。那么这种讲法和尊重乌师颂所说的这个相符啊，就是和这个尊重乌师颂啊所说的相符。尊重这个乌师颂当中呢就说，欲求无尽的发生故位，按照自己有少量可以的财物，乃至有极多可以的财物，凡是供养上师的时候呢，就应当以比比生了的财物供养上师啊，是这样说的。然后呢又说，此符若就血者方面，疑是最深及资粮谷，是应入食，就是方面则必须意不顾利养。夏拉瓦云：爱乐修行，余财供养，全无故作，所谓尊重，于此相为非是修行解脱之事。意思呢就是说，对于应不应当贡献财物的这个问题上呢，分别就学者和上师的本分来抉择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供养财物的这个方面，从弟子的身份来讲，最好发心清净，条件还可以的话呢，那么多供养，或者呢就是很好的都做这个供养，这是很好的，这是从学者弟子方面来这个讲的。但是从上师的方面来讲呢，对于这个财物，无论是好的坏的多的少的，或者再再供养，或者是稍稍供养，无论如何一丝一毫都不能去执着，一旦执着的话呢，根本不算真正具足法相的这个三智识，根本不属于这个道士的范畴啊，是这样的。 所以呢，就是对于应不应当贡献财物的问题呢，分别就学者弟子和道士上师的纷纷来做抉择。那么从这个学者弟子的方面来说，因为贡献财物就是最殊胜的聚集资量的一个方法，所以是在应当这样来做啊，在这样的方面来需要了知贡献的功德。那么从道士上师的方面来说啊，那就必须要一种不顾及利养的这个上师，才能作为我们说一致的一个对象啊。夏拉瓦也说，喜爱修行，对于财务供养根本没有执着，这样是真正的善知识。或这个相反的，不喜爱修行，而且呢就是执着财务，那就不是修行解脱的这个上师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上师对财务有执着呢，弟子也需要注意这个啊，不是真正的上师。但是呢，上师呢他没有执着，而且呢就是让弟子种殊胜的善根啊，毕竟真正的上师也是殊胜的对境，做这个贡献功德很大的。但是呢，是从弟子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对上师方面来讲呢，确实他对财务不能执着，他呢特别需要重视儒教风信的功德，他特别喜欢这个文思修行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如法的啊，可以接受供养啊，是这样的。那么相反，就是不喜欢文思修行，而且呢特别执着财务，而且呢寻找的都是呢财弟子，那么这样就根本不是修行解脱的一个上师啊，是这样啊讲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从理论上呢做一个归纳，就是说对于三知识需要尽量贡献财物，根据呢因为又做贡献能够与三知识的心亲近，并且呢降回积聚众多资量的缘故。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长庄稼的两天当中呢，应当尽量播种一半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啊。这一章讲的第一个的这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二，生育的层次啊，生和育的这个层次啊。论党就说，第二者未为系于差师及士兵等，当入师暂时功德等。那么这里就讲到生育层次。那么生育层次当中，生层次就是为上师全身系于差师圣体安摩以及这个士兵等等啊，是这样的。那么等呢，表示一切弟子应当做的这个事情都去勤做啊，这就是一生层次的。那么育层次呢，就是应当如实赞叹上师的功德，或者呢为上师传话等，凡是在育愿上啊应当做的都去勤做，这就是一语层次啊，是这样的。在这个菩萨藏经当中讲，对于三知识应当像对待佛陀一样做重重的这个层次啊，是这样说的。那么下面再从理论上归纳一下，也就是说对于三知识需要以生语层次，根据呢因为对于三知识层次将成为对于一切诸佛层次而产生众多福德的缘故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啊第二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三啊，儒教这个修行。这个儒教修行呢啊，首先是讲一般的情况，然后呢第二个呢再讲这个特殊情况啊，是这样的。那么啊，首先我们就讲这个儒教修行的第一个内容啊，也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情况。论党中说，第三者未以教授尊心无为，此是助摇奔身论云，报恩供养者为一教奉信。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儒教修行就是对于三知识的教授都尊心而无违背啊，这就是最主要的这个方面。奔身论当中也说，所谓报恩供养就是一教奉信。那么其他在华严经二十一宗心当中，王之心就是指这个儒教风信的一种信啊，是这样的啊。华严经上面直接说，因法如王之心，遵行教明故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是一半的情况。那么下面呢讲这个特殊的情况啊，讲这个特殊的情况。那么有人提问，舍如去随四教行者，若所以是因汝费力及灵作为善律时，如何信业啊，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舍若必须随身四教而行持的话，那如果所以的上司把我引入追求世间八法的非理观念当中啊，以及让我作于三乘三律相位的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应当如何做呢啊，有这样的提问。那么下面呢根据交证来做这个回答。 皮乃业经于此所云，若说废法应当责之，报应亦云，于其善法虽生二行，于不善法应不随心，故以所教应不依心，不心废敌者，奔生论第十二品已有明证。那么皮乃耶经这是指这个基律根本颂，这个皮乃耶经呢不能理解佛陀所讲的这个皮乃耶的经典，这是功德光所造的这个基律根本颂，因为这个是意思字义的，其实就是指这个基律根本颂啊，是这样的。那么在基律根本颂当中啊就讲呢，也就是说皮乃耶经对于这一点这样做呢回答，如果宣说废法就应当责之，比如上师说可以喝酒啊，不必要松戒啊，不必要安居啊，非是吃饭没有关系啊等等，这些就是非礼的做法，不必要行持的。然后在这个包云经上也说，对于三法应当随顺而行之，对于不三法应当不随顺而行，所以呢就是对于非礼之事或者呢和三乘的戒律相违的这个事情应当不去做，上师讲了但是呢弟子不去做都可以的，不会遭过失的啊。所以呢这个不是真正合理的，不是真正宣说解脱的教法，所以说就是对于非礼之事或者呢跟三乘的戒律相违的这个事呢应当不去做的。那么对于不行非礼呢，在这个奔顺论第十二品当中也有明证啊，是这样说的。那么以上所说的这个不行非礼啊，排除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不能以此衡量真无师徒的这个行为，大智大悟的这个上师和徒弟的这个行为非常稀奇，非常不可思议，根本不是这个分别心的境界，完全安住于不可思议智慧的境界，一切玩法都难获得呢自在而转的这个功德，所以说就是这个呢是需要要这是特殊情况啊，排除这种这个特殊情况，虽然一般可以不随身这个非礼之事，但是呢不能以此而生起不清净的意乐啊，这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下面讲，然亦不应以此助理，虽一事说不经亲自而会帮等，如尊宗牧师松云，若以礼不能，七拜不能礼，因三次歇而不虽转。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上师说所非礼的地方可以不做，但是呢也不应当啊以这些方面的道理就对于这个上师不恭敬啊，对于上师情色啊，对于上师自责以及这个非帮等，应当呢像尊宗牧师松说所那样，如果以礼不能做的这个事情，就要想上师七百不能做的这个原因啊，也就是应当呢委婉的这个次歇而不随转以非礼自私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章讲的内容呢，我们以礼做个简单的归纳啊，也就是说上师一切合理的吩咐你都需要去做，根据什么呢？因为一切不公和共同的成就都依赖上师加持而获得的缘故，而对于这个弟子又是以上师的三数语言而成为融入加持的这个方便故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三个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四个方面，清净的这个目的。那么论当中说到，如是清净时，一如庄严经论云，为收发焚具功德，清净善知识非为财，是须收心增法自分。那么意思呢就是如是清净的这个时候啊，也像大乘庄严经论所说那样，为了临收增法的功德，清净这个善知识，清净善知识呢并不是为了财物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贡献财物、生于诚实以及如教奉行，以这三种方式亲近上师的目的，唯一就是必须受行正法自分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啊。下面呢中观大师再引用这个教言来做抉择啊，波多娃云，才阿难陀为大师侍者时，未若不思大师，不作质疑，不失大师之御时，于一切师之大师谦，则当是封成是大师。如此慎终，其一世在教会为乃普陀伽罗，我等欲发全无计较，随少须察细其告低，为师信中爱不爱念，此时信为复难自相。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波多瓦尊者说，当年蔡谦阿难做佛陀使者的时候呢，阿难自己呢提出来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不要佛陀不穿的这个衣服，第二个呢就是不吃佛陀剩余的食物，第三个呢开始一切时间能够到佛陀的这个面前，那么阿难自己呢就可以侍奉诚实佛陀。那么这个阿难尊者这样慎重的用意是什么呢？ 用于就是在教会为难的这个人们，亲近上师应当一心求法，而不是为了这个财富，需要明白这个。那么我们在法上面全无计较，即使稍许差异也都计较高下，认为上师心中欢喜他不欢喜我，这全是心里面腐烂的相啊，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于法全不计较，就是心里呢不会计较我获得还是没有获得这个佛法，对于佛法上呢没有要求，然后呢随稍许差悉及告地，这就是对于上师所给的财物方面呢非常计较。这样可以看出弟子亲近上师的目的完全是颠倒了，也就是说亲近上师的目的就是重视财物不重视佛法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颠倒的一种行为。所以呢就是应当一直上师呢需要了知要求佛法上得种种的利益啊，所以呢就是求这个佛法不求这个财物，这就是亲近三知识的根本的目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五个方面啊，亲近的这个事件啊，论当中说到亲近即时者，若波多瓦云，有一来者释迦我等，若去一耳，是当见烧燃烛欲除已不能成，是须予以冤亲事中今就修习。那么亲近的这个时间以多长为合适呢啊，我们就按照中国大师的观点来讲，而且中国大师也是按照波多瓦大师所说那样，波多瓦大师呢就说，难道一个学生是增加我的负担，如果走了一两个我的担子也减少一份，但是呢如果学生住在其他地方不亲近善知识也不能成就，所以说是需要做一种缘尽失重的安排，而长久的在善知识旁边休息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什么是缘尽失重呢？缘就是亲近三知识时间间隔太远，比如十个月才亲近一次这个三知识，这样就太疏远啊，是这样的。那么近呢就是亲近的时间间隔太近了，比如一天就去三次，而且坐的时间坐是上师面前坐三个小时，那么这样三知识也很累的，所以说就是亲近的这个时间需要恰当，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缘尽失重的这个含义。那么上面所说的亲近的时间啊，我们以理论做一个归纳啊，也就是说寻求解脱的弟子，你在自己没有得到坚固自见，需要亲近具象的善知识。根据呢，因为如果远离善知识，在这个期间你将会白白空耗，而且呢不可能迁出未缘增长修行的智慧啊。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就像这个小孩不能独立生存的时候，必须要依赖了知取舍能做养育的母亲一样啊，是这样的。或者呢就像这个小鸟还不会飞的时候呢，一定要依靠树枝当，这样需要明白，这也是一个比喻，来了知一至三知识也是相当重要的。阿底峡尊者也说过，乃至没有得到神者地之间不能离开上师啊，是这样讲的。还呢在戒律根本颂上面也讲呢，需要依止上师，一个修行人要自己独立必须要具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呢是要精通经律论善藏，而一个呢是受比丘戒已经这个施下呢啊，是这样的。没有这两个条件必须要依止这个上师，这是戒律根本颂上面讲的。所以说啊，我们依止三知识方面呢需要发起这个长远的心，我们应当监察自己，如果自己的心还没有坚固，为然耐呢还不能这个专为道用，那这说明自己的心相续还没有正式成熟，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不能远离三知识，如果过早的远离善知识，那就很难在修行上成功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Ahom Banzhangara Bama Sardayom Om Ahom Banzhangara Bama Sardayom